你们看时间，如果我超过十分钟，你们或者就嘘声或者掌声方式下去都可以。我今天分享，对，是我觉得的神在我个人现在家庭方面带领。我信主时间已经挺长了，可以说在他们当中，我是1997年受洗，1997年就来到这儿，当时一个小查经班。待着有四五个家庭，待了不到一年以后吧，我就到那个圣德巴巴，当时那华人教会也是这个主任牧师刚刚得病去世，没有牧师，两个长老来扶持，他们一般是每个周日请外地讲员，有时候礼拜五有活动，还有时候大半是没有活动了，但是我在那时候吧，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就被动的角色了。我觉得我灵敏还非常不够，所以能参与的服饰基本上就打打他的卫生了，就是做的招待了，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神话语方面或者在肢体方面的服饰了。三年以后，神又奇妙的把我从圣德巴巴来带回到我们中间，我也感到了这个弟兄姐妹在这中间的火热，我也看到神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作为，他真正来引领我们一起来走天路，来引领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属神的一个爱的家庭。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不得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也不得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被动的身份，应该主动的起来。主动起来，来，你不管是在各方面吧，实际上你自己有一份力量，来我们共同来建造。在那时候起吧，我就开始参与一些教会的活动，特别是基本上就是那时候是查经班，所以带小组查经，参与小组查经比较多。一参与小组查经，他开始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缺乏和不足，在那时候才开始也更加的明白神在我们个人和心当中的心意。在那时候我才觉得吧，我真的有必要每天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在那时候养成一个习惯的是吧，能够定期的读神的话语。随着这个服侍者的增多，服侍成长，神在话语方面逐渐来加增我。有时候也带主日学，到前几年也开始在这个站讲台，我感到自己非常不配了，因为我那以前也分享过，我是一个口吃特别厉害的人，从来不敢在人面前讲话了，以前就是读圣经都不敢的了，但是神，我觉得神在方面开恩，让我真是感受到，不是我能，而是他能，只要我们愿意。真的是不是我们能，是他能。而且我觉得当我们真正的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他的爱，他的同在，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也感到吧，咱们教会一直来向一个建造这个神的这个家开发展了，所以吧，就是这个神的心意和作为是非常的明显，这方面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在前一年，我们福音是跟各方面个弟兄姐妹的，到底是跟我们就是同心一意来建造，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特别是陈军，他说他分享的，他走了以后说也非常怀念我们这边的时光了。其实有好多弟兄姐妹从我们当中离开以后，他们都非常的怀念。实际上，我们如果我们同心一起来建造，个人就是建造付上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我相信咱们会走在神的道上，我们会建造一个符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是我简简单单的分享几分钟。是吗？那咱差不多了。就是我的总结基本上就是吧，我自己个人见证，就是在服侍中成长，在成长中服侍。我们在成长中可以得到服侍，在服侍中我们自己可以到达造就。对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可能过一会儿会分享的，就是在前几年也是神光照我，是跟下边信息有关的了。所以我为了我把我下边分享就跟我下边的信息结合在一块儿。我们打开那个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是旧约一本书，在诗篇前边，以斯拉前边的。是尼希米是旧约的一个先知。他也是把神带领以色列在被掳以后来归回，来重新回到以色列，重建以色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知道 神因为以色列人的这种犯罪，所以把他是以色列民给散居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他被掳到巴比伦当时王国，但是在王国70年以后，神奇妙的带领他们来重新回到以色列，来重建圣殿，来重建城墙。嗯，当时这种回归的行动可以分为三批了。嗯，第一批基本上是由所罗巴伯所带领。嗯，这是第一批带领，来重新恢复祭坛，神的祭坛，重新恢复神在民众中的地位。嗯，第二就是由以斯拉带领，来修建来圣殿。嗯，第三批这回归实际上由尼希米来带领，来恢复修建这个神的城墙。嗯。当时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第一章到第六章，嗯，是尼希米记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可以说吧，跟教会建造、跟我们个人和家庭建造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一本书。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仔细的去读。嗯，当时的背景是因为尼希米是在那个实际上他被掳以后吧，他是出生在巴比伦那边，巴比伦的，然后长大以后吧，在那个波斯王，当时波斯就灭了巴比伦，称为波斯王，他在波斯王手下做王的一个酒政，可以说吧，这个位置是非常的高的，因为这个王吧，酒政是什么意思呢？王每次要吃饭之前，必要让这个酒政来给他尝，来尝他是不是我有毒。所以他要用自己最信爱的人了，最信靠的人来做这个职分，所以他选择了这个犹太人这个尼希米来做他的酒政。嗯，可以说他当时的位置非常高，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他不只是权力这个位置，他享受的富贵和荣华也是没有其他人当时可以比的了。嗯。他在当时在苏珊中的王宫以后吧，他遇见几个从那个耶路撒冷回来的这个弟兄，就是犹太人，他就问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况，因为已经有两批人来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重建这个祭坛，但是他们的光景，但是我们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大家，如果你是尼希米的话，如果你听了这些回来的人的分享，你有什么看法？可以说，神的心意实际上是要我们来重建祭坛、重建圣殿、重建这城墙，但是重建的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恢复以前的荣耀，而且在耶路撒冷、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而且看到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这个景象。所以，当尼希米听见这个景象以后，他没有觉得这个耶路撒冷离我如此之远，根本不和我相干。他是把自己放在耶路撒冷那些受难的民中间，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他这种祷告可以说一方面是代祷的祷告，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向神的一个认罪的祈求。他这里讲到，耶和华天上的神，大爱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受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求你纪念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送在外面中，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送的人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把你们招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名的居所，这就是你的 仆人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许愿，你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是你仆人现在红腾在王面前蒙恩。可以说耶路撒冷当时虽然有两批人开始重建的工作，但是他们发景象是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大家看到这幅形象一定会想到城墙到底在我们生活中代表了什么，为什么尼希米听见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的时候他是如此的悲痛和哀哭。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都有院子，我在农村的时候吧都有院墙，在美国其实院子都有这种 fence， 这种吧墙的主要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东西？对，来防卫。而且吧有时候那个富家比较有富的人，不光那个城墙要加城墙，而且加的非常的高，而且那个城墙上边要砸玻璃不让人能够爬进来。他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仇敌随便的进入了。可以说我们属神的人随时随地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魔鬼，他说魔鬼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是无处不在。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是偷窃杀害和毁坏。许多时候我们自己的院子，我们自己家庭的城墙，我们教会的城墙被拆毁，根本不设防，仇敌可以随时随地的畅通直入，我们随时随地受他们的影响和搅扰，以致我们虽然做了一点仅仅有仅仅一点功，如果我们不设防的话，因为仇敌的破坏和偷窃杀害，这个所有所做的都会成为草木和谐的工作，都会被破坏掉。我以前听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说19好话顶不住一句坏话，这是真的。好多时候我们做了10件好事，但是我们只要做了一件跟这个10件好事不一样的事，那10件好事的供应全部被挪去。我再次真是让大家再次回忆去你自己的生活中是否设了城墙，你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你是否设了城墙，我们教会的整个建造城我们是否有城墙，这个城墙的目的刚才提到我们要防卫敌人可以畅通直入来搞破坏来影响我们。许多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众多的媒体，这个世界有众多的不信靠主的人，他们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说是四面受敌，如果你没有设防的话，我们非常容易的会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觉得世人可以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对别人根本就没妨碍嘛，但我们就没有仔细的去思索过我们这样做是否合神的旨意，是否好讨神的喜悦，是否能够造就于别人。我自己在这方面有非常惨痛的教训了。我前几年可能我以前也分享过，但也刚刚来到这里几年，虽然自己也担任小组长这种服侍的工作查经班，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恶习，就是经常会上网看那些色情的网站。我当时认为 这些吧，对别人也没什么伤害，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有什么方案呢？我就是边在教会这边服侍，边去做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直到有一天，神他亲自的向我显现，使我惊醒，使我看到自己真是一个不配在神面前服侍的人。但那时候我以前也分享过，就是主上我让我在他面前这是匍匐哭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那是真是自己感觉不配去见主，但是主他用他的大爱来恢复了我。他说我来了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招罪人。他让我真真正正的看到，你只要信靠我，你只要真正的愿意顺着我的感动去行，我会帮助你。从此以后那件事情就离开了我，让我真正的感到一个捆绑从我身上就脱落。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生活中你有没有一些还冷然自己要坚持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就是放任仇敌就自由自在的在你心中在你生活中来运行。我建议大家在神面前来好好的自省，要让神的光来照你，让我们真正真正的感到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挣什么收什么。你虽然表面上你对神非常的渴慕和热烈，但是如果你生活中任意仇敌在你心中做神不讨悦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所有一切所做的在神面前你根本算不了什么。神呼召我们说父神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做完全人。我们要建立一个城墙来保护我们，我们要建立一个城墙来防止仇敌以及他的意念随时随地的来进入我们的领地。这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应该有的。好多时候我知道在座的人处于难处的，不管是家庭不管是工作，我们有时候真是像这首歌所唱的，我们实在是走不下去了，主啊我真的想放弃。但是我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主啊我所做的是否是你的旨意，是否合你的心意，是否讨你的喜悦，是否在弟兄姐妹面前是一个好的见证。当然在这方面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但是主说他会帮助我们，他说他永不撇弃我们，永不离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一颗心照着他的心去做，愿意去做那个容神一人的神。城墙它第二个供应，它是一个分别，把城墙外和城墙内给分别开。在我们家庭和属灵生活中也代表着我们是生活在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我们是在基督里还是在基督之外，我们是圣洁的还是污秽的。这神呼召我们说要分别为圣，我不求你们脱离这世界，只求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虽然身在世界，但是我们可以真正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与世人不同的生活。耶稣来到世上，他是道成肉身，他实际上得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真真正正的做一个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好多时候 我想我们不是自己听的道太少，只是我们真真正正的把这个道化成我们生活太少。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听一篇新的道理，我们只需要把自己听的那个道能够扎扎实实，能够脚踏实地的真正的活在我们生活中，活在我们家庭中，活在我们对教会的服侍中。这是一个分别，主呼召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但是主说他已经差派圣灵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顺着圣灵而行，他说我们又可以制止圣体的恶行。实际上我们每一次只要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的时候，我们也是每一次向仇敌来夸胜的时候，也是我们每一次来建造这个倒塌的城墙的一个过程。这个建造城墙的这个第三个意义，实际上是恢复神家他应该有的荣耀和见证。你可以想象在耶路撒冷圣城虽然恢复了祭坛，虽然圣殿正在建造，可以说但是你如果看到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被世人的一个景象说神的荣耀在哪里，我们的见证在哪里。主耶稣说我们来到世上是做光做盐，我们每个人是否真真正正的发挥了这个盐作用，这个光的作用？世人是否真正看到你，就看到了一个主耶稣，他应该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有的这个样式？是否世人是否因为你而愿意来寻求这位主？好多时候我们现在在福音组来传福音，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对福音朋友一个答案阻碍是，我没有看到你们基督徒见证在哪里。而且好多时候我所看到的见证还说不入那些不信主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去讨论说我们不应该把眼光放在人身上，我们应该定睛于神，定睛于主耶稣。但是人们看到的不是主耶稣，人们看到的能看到的是我们能遇见的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口称为信耶稣的人。如果我们不能表现出耶稣让我们表现出的样式的话，他们会怀疑这个信仰是否是真实的。真的这个信仰是真的吗？你们还是当做一个精神的寄托，当做一个求祝福的手段。可以说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责任，在我们世人面前，在我们家人面前，你表现出不是表现出来，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出的见证。这个尼辛比他听了这个众人的分享以后，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来认罪。当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自己的光景以后，这如此大的反差，我相信也会令我们每一个人像尼西米一样来坐下哭泣，来悲哀，来进食，来祷告。这个是第一步，我们首先要来到神面前来清楚地向他认罪悔改。因为一切的关系的根本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假如你现在发现 你跟其他人都有矛盾，不能和解，你心中对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其他人还有怨恨的话，最根本的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我劝每一个你对弟兄姐妹有怨恨的人，有苦毒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安慰你，让他来医治你。他并非做不到，只是说我们不愿意。只要我们真是能来到神的面前，来真正的向他认罪，来悔改，就像约翰一书所说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所经历到的，大家也可以经历到，他真的会赦免你的罪，他真的会除去你的不义，他真的会恢复，不只是你和他的关系，也是你和旁人的关系。这个认罪是第一步，第二步可以说我们的尼西米并没有停留在只是认罪，只是祷告的这个地步。他起来，他第二章讲到他起来到这个王面前，主动的去请求王派他到耶路撒冷去做省长。可以说那个地方是非常的艰苦，但他愿意放弃这些优越的环境来到耶路撒冷。他来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也没有坐下，没有享受，虽然他做贵为省长，但是他在半夜起来了巡视，城墙倒塌的情况有多少，到底是这城墙哪里需要修建。这也需要我们在认罪祷告以后，我们真真正正的要在神面前去寻求，主啊，我生活中的破口到底在哪里，我们教会的破口在哪里，我家庭的破口在哪里，我们如何去堵住，我们如何，我是否愿意去堵住，我是否有这个负担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像你心里一样。在第二章他也提到，他就叫做我们要起来建造吧，这是众以色列民人当时听了那个尼西米的分享以后说的。而且吧，他也知道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羞辱。当那些讥笑的人来讥笑他们的时候，他说天上的神必是我们红灯，我们做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和无纪念。可是我们教会现在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机，这个时机不是常有。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在这方面思考过，神把这个时机放在我们当中，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来思索，主啊，我当做什么。就像保罗他得救以后，保罗所上次所分享的，主啊，我在这个时候我当做什么，我如何去回应这个教会的需要，我如何去回应家庭和个人对我的需要。你是愿意在这个过程中有份呢，被神纪念呢，你还是将来在神的面前说，被神说你真的是无份无权和无纪念。可以说我们现在跟美国教会的关系处于一个 critical 阶段， 我们在会有决议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绝对不是只是教会几个同工的问事，只是我们 committee 的事，它是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关心教会的人的事，它需要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免得再受羞辱。可以说在过去几年，神羞辱我们被仇敌羞辱的日子和例子实在是太多，我们需要站起来，我们需要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信心是放在那大而可畏就成就万事的人神身上。我们可以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新民记可以看到，当以色列民真正愿意站起来去建造城墙的时候，神真的就帮助他们，在他们在52天就重新恢复了那城墙原有的形状，而他们在城墙上唱歌跳舞，而且他们讲到的时候，我们仇敌一切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就愁眉不展，因为战争工作完成，他们觉得是出乎神，不是出乎人。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相信世人以及仇敌也会这样说，也会惧怕，说这真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在这个建造城墙的过程中，在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人人尽力。建造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在第十节和第23节，以及第28节、29和30节，都有一句话可以说非常相同的一句话。他说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句话在第3节反复的提到。教会组成是由家庭来组成，教会的建造也从家庭的建造来开始。当我们真真正正的来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的时候，这是第一步，也是我们必须应该先做的一步。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中发生了好多事，包括以前过去一年，我们的家庭遭到仇敌的破坏，我们需要重新来建造，我们需要重新按照真的神的旨意去建造，来重新来恢复神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家中他应该有的荣耀和见证。可以说我们在过去一年都仇敌在我们家庭所造成破坏，它的影响已经远远来超过了我们教会，它的世人中的影响也深深的影响着其他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站起来，我们需要站起来一起来修建这个倒塌的城墙，我们需要站起来，来一起来帮助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恢复神家应该有的荣耀和见证。这不是仅仅几个人的事，我希望弟兄姐妹真是应该，如果能关怀非常关怀的责任，能祷告非常祷告的责任，要么一起来帮助，一起来寻求。正像在加拉太书保罗提到说，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这是建造从家庭的建造来开始。那么家庭建造好了以后，实际上家庭之间部分是我们要共同来建造，这样这个城墙可以联络成整体，一直可以真正来防卫 敌人的入侵。我们也知道这个建造过程中仇敌一定不会甘心，这就是在你心里心里中第四章和第五章所反映的形象。他通过他总是会设计各样的诡计来破坏我们的建造，不管是我们个人，不管是家庭，不管是教会，仇敌想方设法的来引领我们的心，来偏离神的旨意，来引领我们的心来走他所喜欢的道。因此我们一定要谨慎警醒，这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给他的门徒说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警醒，因为仇敌绝对不会甘心，他一定会是破坏，他特别会破坏我们的家庭，从家庭入手，只要我们稍微不谨慎，我们就会做他所喜悦的事，讨他喜悦了。当时的以色列民在尼希米的带领下，他们就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祷告，我相信仇敌在我们家庭中，在我们教会中所做的破坏，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尽上祷告的责任，好多的时候我们有尽到带祷的责任，以致让弟兄姐妹真正的软弱下去。我们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来一起，不管在小组的祷告中还是在你个人的祷告中，来一起来征战，一起来祷告，来一起来支持。我们需要一批带祷的勇士出来，来为教会真正做这种守望的工作，来派人看守，来昼夜的防备。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有小组施工，我们有各个团队，我希望你个人方面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叫你有主动的将这些小组长主动的向教会中你说你认为可以信的人去寻求帮助，而不是埋在心里。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当仇敌抓住我们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落单的时候。但是我们只要弟兄姐妹们一起走，我们就不怕他。我们因为有彼此的扶持，特别是咱们仇敌一起走的时候，主的同在是那样的神，也会帮助我们。免入那个仇敌的网络。在这方面实际上各个团队也是，如果团队就是你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需要，可以真的向你团队 leader 去寻求帮助，以致我们真真正正的来彼此关心，彼此带到。这是外患。另外以色列民所面临的第五章所描述的情况是一个内忧，他们内忧的情况可能在今日我们不是会发生，但是或多或少的也在我们中间。当时的人是因为有一批人非常的富，他们就把土地租出去给佃户，他没有一个同心合一的心来建造这个城墙。然后这个尼希米就真正的就责备那些欺压者，这个联系到我们教会，也是在我们教会里边真是否有那种真真正正的彼此相爱的心。我 们真的爱一个人吗？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弟兄吗？我们愿意陪着他一起走天路吗？还是我们更多的来指责、来批评、来论断？我记得上次李慧议论提到这个问题，当我们真正不知道对现状提出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好的方案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来指责别人、来批评别人、来论断别人，更多的是来等候神、来祷告神，直到神真的向我们显明我们亏欠的地方。我知道我们这一年的过去两年都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在最后这几个月我们也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但是要我们像这首歌所说的，要我们认识到神的爱，要我们不轻言放弃，因为神用他的爱来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来建造他的心腹。让我们一起来唱出，来唱这首这首歌。我觉得我们的信心不是定定在我们自己身上，让我们仰望神，让我们除去心里的郁闷，以喜乐赞美来歌颂他。劝弟兄姐妹利用这段时间来低头，来默想，神让我们周围发生了好多的事。是第二首歌。